上个星期六，11月9号，河南和周边部分大学启动了封校，有的学校呢还颁发了临时出门证，控制学生的出入。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骑行开封的热潮呢是骤然停止。据开封当地的居民说，8号，也就是星期五晚上呢是骑行者聚集的高峰。纽约时报说，学生们从郑州骑行到临近的开封是一场青春狂欢，一开始受到欢迎，甚至央视和人民日报呢也表达了赞许。但是呢，人数众多之后，很快就被迅速叫停。在这场上10万人参加的骑行活动中，参加洪流的人似乎认为他们此举不为什么。不过呢，我们还是要问，这是为什么？这群年轻人为何突然聚集？那么我们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一位呢是美国人权律师陈闯闯，另外一位呢是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译言网负责人史凯文先生 Kevin Slayton。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目前在纽约的陈律师啊，就说呢，超过10万大学生在日落之后骑上了共享的自行车，从郑州出发，沿着当地的郑开大道，要这个骑上70-80公里，最后呢是抵达开封市。那么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呢，早在今年6月份，社交媒体上就开始流传了几个郑州大学生骑车前往开封品尝特色食物的这个视频啊。那么效仿的人群呢就开始逐渐的增多，直到11月8号形成了高峰。那么怎么看这个现象的这个发展呢？是不是可以看到社媒的这个号召力，还有呢就是高科技的有效性所在呢？陈律师。
对，我就我所知啊，这个事情呢真正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呢，是从10月下旬的时候，因为在开封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菊花节，在这个开封，这个事情当然社媒体这个社交媒体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这个参与者又主要是年轻人，他们有这个热情，有这种说自愿的想尝试一下冒险的这种事情，年轻人嘛，这个非常自然。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政府的这种参与，没有中国政府，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是一个集权社会，政府要管控一切，没有政府的参与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个开封市政府也是想，哎，借着这个机会，借助这个社交媒体上，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嘛，就比方说淄博烧烤啦，像这种类似的啊，就说借助这个来打造，正好是我们是一个旅游城市，开封也确实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旅游城市了，把这个东西给炒起来，
发展经济哈。
对对对，他特地说，哎呀，这个年轻人来的时候呢，夜里面的，因为他们既然是一个骑行夜间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白天的参观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本来晚上的这个要关门的那些景点我们也打开，然后这个还给这个年轻人们这些优惠待遇，我觉得这个是政府的这种为了他们为了炒作这个本地区啊，这个提升这个名声，然后加上这个社媒，这个双方合谋，然后才制作出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非常讽刺，这就说明其实中共并不是一个他自诩啊，他自诩全能，自诩集权，他也并没有做到。当他一开始的时候来号召人们来的时候，来提供人们更多方便的时候，甚至说一开始的官媒也都报道了，也都用赞许的口吻。结果他没两天之后，他就发现这个来的人太多了，他承受不起，然后就用这种突然一刀切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中间他是没有过渡的。这种中国政府他没有能力说，哎呀，他很轻松自如的来一个调控，说一会儿让你多，一会儿让你少，他做不到，这才是他这个政府最大的命门所在。
就是一道命令下去，一拍脑袋，这个事儿就开始上路了。好，接下来在台北的史凯文先生，那么《纽约时报》说呢，成千上万的学生骑着自行车出现，似乎呢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那么他们就像一群带着轮子的快闪族，在夜晚的路灯下连续骑行数小时，有的时候呢他们还会突然唱起中国国歌，那么有一些人呢还举着中国国旗，那么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的回答是不为什么，那么您怎么认为呢？
其实我觉得陈律师刚提到了很多的原因，这是青春的一些很自然的表达。学生大学生又是很多时候就很压抑，他没有考试啊，他一直学习，要去发泄一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也很健康的发泄的方式，大家去骑车。但是我想说就是。我觉得这个珠海的事件跟河南这个事件，其实 有一个共同点，虽然说他们这个事情点在政治层面，就是原本是一个社会现象，很快就被中共这个独裁制度政治化了，所以原本这些学生完全没有政治的意思，像你刚刚提到了，他们还故意表达一些爱国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但是最后还是被封校，突然被封校一刀切。那这个跟珠海的事件也发生了一个很悲惨的东西。原本可能让社会去自己去正常的参与这个后续的部分，就是会有一个慢慢的发泄的方式，但是反而就是全网封杀很多东西，然后不让人去参与这个纪念的过程。我觉得这两个共同点就在那边，原本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现象，大家想去参与，但是因为政府的反应太强，也太过于，所以导致就是讨论这个东西，像其他的大学生也像学着河南的大学生一样去起，那他们的大学就预防性的压迫他们，不让他们出去，又警告他们不可以去一起骑车，这种反应就是很多年留下来的这种独裁制度的一个很过于的反应，让这些很正常的现象都政治化了。
就等于说呢，这个事情就是说出现之后呢，其实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增加人们好感的这样一个事件啊，这个让他能够比较得民心一些，让人们看到你说我们这没有自由，你看我们年轻人这么多人骑车，这么一个活动聚集，我们都拥抱他们，就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啊，并没有这样，但是没有想到呢，就接下来的事件反而让接下来这个发展呢，反而让这个事件呢变成一个对政府来说是一个负面形象。像的这么一个事情了哈，那么陈律师，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呢，我们刚开始大家都提到了，就是说也很关注，像人民日报11月5号呢，在微博上转发了夜骑开封的视频，而且还强调说，青春没有售价，那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去玩吧。那么同时呢也指出，骑行路段呢还有交通警察来护航。那么此后呢，像包括央视新闻在内的多家的官方媒体呢，还配合了人民日报的这个态度，也跟进的发文，他们还科普了骑行的好处，赞颂年轻人的朝气，还有这个称赞沿路的市民对学生的这个支持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正能量。那么11月8号呢，骑行人数达到了高峰。那么9号星期六的上午呢，突然微博的热搜榜出现了一个标题，就是夜骑开封被按下暂停键。那么这可以说是风云突变啊。那么还有呢，人们看到警察和保安人员是守在了几个路口，封锁了通往这个开封的高速公路的这个入口。那么开封市的公安局呢，星期六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这个扎堆骑行，这形成了这个安全隐患。那么对此呢，芝加坡大学的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杨大利说啊，这个官方语气的变化呢，是反映了中国当局在管理自发的青年运动时候所面临的微妙的平衡。那您同意他这个分析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杨大利教授提到了很关键的两个字啊，一个是自发，一个是青年。我们刚才这，我刚才非常赞同这个史凯文先生讲的，就是说，中共对于这种自发，对于这种公民社会，对于这种表达是非常恐惧的。其实我们想，人天然的是有一个，是有扎堆，人是一个社会人嘛，人类
社
的
会动物。
会担心，对。他会有一个说追求这样一个说哎融入在集体中一个愿望，他当然不会说任何时候被集体束缚啊，但是他有愿意说哎我们参加一个集体生活中，在中国人们的集体生活其实是被政府塑造的，被政府被中共管控的，你自己并没有一个说啊我们比方说一个最简单的去广场舞跳舞就是这种唱歌，哎我们自己愿意做，人们会非常开心，但是如果说政府组织起来像薄熙来时期的时候把人们组织起来说你们去唱红歌，人们就感觉到哪怕那些歌可能是我愿意唱的，但是你用这种方式的时候，这种用政府管控的方式，他可能就不喜欢。所以这样一个骑行，虽然说政府有鼓励啊，开封政府有鼓励，但是并不是说平时的时候你想鼓励人们就来的，那还不就是因为说年轻人觉得哦，我有一个这种参与到这种集体运动中，这么那么多人，一个可以有这种自由抒发的这种自发的，人们非常开心，年轻人非常开心，但中共这一点就受不了了。 那尤其是更敏感的时候，这是主要是年轻人的活动，老年人可能是另外一说了啊。那年轻人谁知道你们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在政府控制不了的时候，政府能做的是什么？你像刚才视频中看到的，他最多能有个交警维持一个秩序。那万一那么多人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有一个不满，他们怎么办？他们害怕，就是中国恐惧这个样子。虽然说，其实我也不太认为说这些年轻人在目前这个节点的时候啊，他们有什么政治情绪要表达，和2年前的白纸运动时候这个完全是不相干的啊。但是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说白纸运动2周年要到了，那中国政府非常恐惧，说这么如此大量的说这种
发
年
展
轻人。
下去。
对，就像10月份的时候，那李克强那个忌日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连一些马拉松这个去在安徽嘛，连那种马拉松跑步的他们都给取消了。我想这种恐惧可能是这个开封或者说至少是河南政府，或者说甚至是更高级的中央政府，他们突然这个调门扭转，然后这个一刀切的把这个给制止住的原因，这一定是有政治因素在背后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一些这个网友们在推特上，网友他们也有一些看法，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位呢是向心而行，他说呢，共产党对人群聚集呢好像具有天然的恐惧，看到聚众的大学生和人民群众，他们好像看到了当年聚众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他们自己。接下来一位呢是叫花荣，他说，大学生们忍受够了教师、学校、校园里的污浊空气，他们要到旷野里去呐喊，呼唤青春，呼唤光明的未来。接下来一位呢是尸骨无皮，他说啊，这个年轻人集体骑车都要禁吗？问 ChatGPT 什么是封建思想？这个回答呢是打了一个双引号啊。他说，威权与秩序呢？封建思想认为社会的权威应该集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并且认为这种权威的存在能够维持社会稳定，防止动乱。所以，所有有创造性的行为，从一张白纸到一群单车，都是威胁统治者的武器。好的，那我想请问接下来我想问这个在台北的史凯文先生哈，那么刚才也分享了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那么他们普遍的认为呢，共产党对人群的聚集呢是非常的害怕，尤其是想到有一位网友提到中共呢是想到当年他们自己推翻国民党时候那种阵势呢就跟现在这个青年人聚集呢很相像，所以感到害怕啊。那么史凯文先生，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星期一呢，中国社交媒体账户呢就开始转发了河南工程学院给学生发放的临时出门证，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学校出门要申请，那么学校呢一般是不批准，但是呢，实在没有办法，这个必须学生要出门的话呢，需要来领到这样一个出门证。那么这个时候呢，热火朝天的骑行活动呢，已经变得静悄悄，就是转眼之间就消失了。那么，史凯文先生，那么中国政府的控制手段是不是这个非常的简单，但是实际上还是挺有效果的？为什么可以做到呢？
我觉得它的效果就是会停在预防他所不想看到的集体行动。那虽然说这个集体行动不是一个政治的表达，它就是随身，像我们刚才在讨论的随身一直去发泄啊，去玩。但是它到了一定的规模然后开始有堵路啊，导致还有一些人在表达一些。虽然说不是反共的，但是还是有一点偏向于政治的表达，他就开始紧张了，然后他启动了他一直在启动的那个很过于的一个压迫的方式，所以他表面上他可以控制这个集体行动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解决的就是基础的问题，我们一直也在讨论的，这是水生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事情，那。是很自然的，他是学生，喜欢去玩，会一起去玩，去发泄。那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不让他们用这个方式，他们还是会找其他的方式，或者更恶劣的是，有时候你用这个方式去压着，你一直压到我们有像珠海这种事件，就是有一个比较恶劣的一个面向冒出来，因为你一直不让人。很自然的表达他们需要表达的东西，所以说做有效是 短期之内可能是有效，但是长期来讲它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增加矛盾。
嗯，就是让矛盾持续的这个发酵啊，就紧张继续升级。陈双双律师，那么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说，这个一方面呢是中国的官员们把学生们的热情视为一种可以激发人们对开封这样一个小城市更广泛兴趣的方式，就像您早些时候讲的，就是能够让当地的这个经济给活跃一下。但是呢，他们也可能低估了年轻人被压抑的能量，包括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学生。那么这个时候呢，许多人还在承受着疫情期间大学校园被封锁的时候所带来的这个情绪的负担。那么就我想问你，这个官方呢是不是也感受到这个疫情期间封控的后果呢是非常的难以消受的，所以呢才导致他们现在对这个人群的聚集呢是更加的害怕呢？
对，我觉得如果单从这个时间点上来考虑的话呢，它确实已经接近白纸运动2周年的时候，那我有这样一种恐惧是很有可能的。
哦，这样子，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中共虽然说啊，你像我赞同史凯文先生刚才讲的说，哎，这一下子一切了之，可能这个热度几天没有了，但至少让他感受到一个威胁，就是说，哎，在他没有那么刻意的时候，那么这个在他没有预料到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竟然有如此大的热情，这个来要来做那么一件他们
在他们没有号召的时候，你确实发
那么容易
起来了，
那么容易的时候就有那么多人站出来了。那中共当然会想，哎呦，这个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那么是不是如果以后再做这个事情呢，他要考虑到这种代价？我觉得这会限制中国，就是说危机的这种叫自我预言嘛。那个中国越害怕什么事情，那什么事情就越有可能发生。我觉得这个反倒是一个有好处的，让中国看到不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做到，他自己想象不到的。这就是按习说的嘛，这就叫什么灰天鹅啊、黑天鹅啊、灰犀牛啊，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这会对他的统治啊，会对他成带来更大的成本，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可以挑战他的。
嗯，谢谢您。这其实呢，从这些年轻人、这些学生们，他们，我从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看，我感受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这个面貌气质呢，其实呢已经非常的就是跟国际是很接轨的，就是一种完全是现代青年的这个风貌。所以这点呢，对他的这个应该说民权社会是有好处，但是对这个一个独裁的政权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威胁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史凯文先生，就是说骑行被制止以后呢，有许多的网友进行了吐槽啊、批评啊，那么他们呢都把这次的这个境遇呢与疫情的3年封控联系起来。那么有人说呢，积累3年的封控的经验终于用上了，还可以利用骑行码呀，凡是48小时之内扫过共享单车的都可以赋予红码。那么至于凭什么要发这个骑行码呢，当局是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当然这个就是这个观众朋友他们的一种讽刺啊，就是另外有人说呢，难道不知道大学校园现在进出学生都需要刷脸吗？还有的说呢，中国是一个大号的监狱等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啊，这个史凯文先生，3年封控让更多的人，尤其呢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到中国政府的控制的不合理性呢？
我觉得让我们就是一直很多年以来观察中国的社会现象，还有抗争的这些人比较惊讶、比较意外的一个现象是白纸运动。白纸运动没有人预期到，即使我们在当时也在收集中国的抗争，我们没有预期到会冒出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政治事件或者一个抗议运动。然后我觉得一个基础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的意识有慢慢改变，或者说一定比例的年轻人的意识慢慢改变。我们没有办法否认那个3年的封控是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虽然说他们一直在面临中国的防火墙没有错，但是他们的这个技术知识非常的发达，他们知道怎么用 VPN， 或者甚至在中国国内知道可以去哪里去找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讯息，或甚至比较真实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技巧。我觉得他们在中国的这个控制下长大了，其实是已经有发展各种各样的政府还不完全了解或者可以控制的技巧，导致他们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清楚一些。 也是就是说会导致各种你刚在这个说的评论，就是其实就很多年轻人对中国现在当下的那个治理方式还是比较清楚的。那这个至于这个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很难猜测。我觉得因为还是有面临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镇压的制度，所以他们表达或者去用这个意识去进行一些那个集体行动也好，或者倡导也好，是很难的。但是那个意识是没有办法完全打消的，那个上掉，政府没有办法把它清掉。
嗯，谢谢您。就是说呢，这些年轻人这一代呢，尽管是在中共的这个控制之下长大，但是呢，通过一些这个社会事件，尤其包括像风控这样的事情呢，他们已经他们对中共对独裁的这个认识呢，应该是更加的清晰了。那么好的，最后呢，我再分享一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评论，也非大家非常踊跃啊。首先呢，我来看这个推特的一位伪君子，他说呢，河南学生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啊，很幽默哈。接下来一位呢是 Reader， 他说呢，万人夜骑开封不为什么，跟白纸运动异曲同工，此时无声胜有声，而中共最惧怕忌讳的就是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好，接下来呢还有几位是在我们的油管 YouTube 上的观众。第一位呢是鱼次郎，他说中国学生的确不为什么，所以别指望中国学生带动民主运动的发展了，这很悲观哈。接下来一位呢是这个 Love PJS， 他说呢，现在失业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农村很多人都提前回来了，很多不出问题才怪。接下来一位是蓝花花，他说看来今后中共都要大力限制共享单车的发展了，因为共享单车一不小心就成了年轻人的发泄私愤的工具了，关键是这样的行动呢是很有组织性的，这一点是中共感到最可怕的。接下来为 Purple Fireworks， 他说呢，然而现在经济一旦崩溃，牛马生活痛苦，不再生育，独裁者拿什么来统治？这是现代独裁统治的死结，封建王朝不存在这个死结。狮子先生说，中国人太政治性抑郁，只能通过骑行表达对自由的渴望。最后一位无名，万人夜骑开封不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老百姓在等等一个能一呼百应的人。好的，时间关系，好，就非常感谢人权律师陈闯闯和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一言网负责人石凯文先生参加今天节目分享见解，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